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一进来录音室，万峰呢就很害怕，然后文慧老师咳嗽了一分钟，那个恐怖的事情就早上不好了。
哎呀，这个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有没有把声量调小一点呢？像我们白熊说的，赶紧啊，听到片头曲，第一个呢，应该有的动作就是把声音呢稍微调小一点。为什么？因为狮子吼要从江湖出现了。
我已经早上不太好了。
其实呢，是因为呢，万峰老师进来，我大概呢是太兴奋了，看到他进来，节目要开始了，吞口水。真的是有的时候呢被自己的口水给呛到了，我是吞口水呛到了，不是感冒，请万峰老师不要担
心。你就看到我就吞口水啊，哇，更恐怖，
因为我
早上不好了，
因为我准备要应战当中，那所以呢也请你呢不要扩散这些呢让人担心担忧的消息。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早上好。
就把担心的放在我里头。
您听到呢文慧的声音是挺好的，我没有感冒，也没有任何伤风或者是不舒服，完全是万峰老师在那边杞人忧天啊。这个一星期一开始呢不是好而是不好啊，我们也为万峰老师祷告吧。因为从八月一号开始呢，咱们香港这边一年一度的就是
赞美之泉嘛，
不是港九研经培灵会。那么我们有很多的内地的弟兄姊妹都会来香港这边参加这个港九研经培灵会，万峰老师是其中的一位翻译，还有我们的，
我不是翻译，我是写稿。
哦，那听说您完全让 AI 帮您代劳，
对
是吗？
对对对。
好，那么我们的唐华老师，还有周广亮牧师，
还有李崇恩，
李崇恩老师，
还有康宁老师，
还有康宁老师，他们都担任了不同时间的翻译，真的是及时传译，站在讲台上，讲员讲一句，他们翻译一句的，所以呢，为他们8月1号到什么时候？
10号。
对了，有10天，当然每个人担任的天数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可以想象他们这周压力山大。
对了，所以呢求主去供应啊，因为站在讲台上呢几千人看着呢，还有全球的华人都看着呢，是有点压力的。
感谢
我就没压力，我就用这个 AIA 他按一下我就去抖腿。
我要感谢赞美神，还好你没有让全球华人都看到您的真实面貌，不然的话呢，哎，想象一下万峰老师
看不上我
想象一下万峰老师到时候多少人的滤镜要碎了满地啊，去捡那些滤镜镜片都不够时间了，还听讲到呢。好，开玩笑的，所以请大家呢也为刚才提到的港九研经培灵大会，另外呢就是我们电台的几位老师担任翻译，或者是像我们的万峰老师他要及时写这个讲稿是吗？
对啊，不是及时了，就他们完成以后发个音频给我，我就放进 AI 里头了。
是的，是的，
省事儿。
所以为他们祷告啊，那么求神呢，特别是在这10天之内呢，给他们力量。今天好像是康宁老师的生日呢。
啊，对，
康宁老师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康宁老师！
哎，想象他现在刚好呢，准备要去研经培灵大会做早堂的翻译了，所以呢，请大家集中火力， 圣灵的火力，那为康林老师祝福，也为他今天早堂的及时传译来祷告。另外我们也关心在青岛的家人们，因为昨天傍晚呢，青岛有一家的公司企业呢发生了大火，我看那个情况是挺严重的啊。一早丰德呢已经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了，不晓得在青岛的我们的家人情况如何呢，还安好吗？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呢跟大伙来一起灵修，还有给耶稣的一封信。今天会讲圣经中的一个人物需要我们写信给耶稣吗？
谁？
撒该。
哦，撒该要写信吗？他就偷看。
不是撒该写信，而是针对撒该呢可能有一些问题要问我们的主耶稣的。那么我们就一起来听。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呢来说说呢，这个暑假夏天呢已经过去了一半，正式来讲啊，暑假就是七月八月嘛，那么现在都已经是八月三号了。那么这个暑假您有去哪一些地方吗？有没有想要
躺在那儿享受空调啊？我这个礼拜去营会，我每年都去音乐营嘛，那这个礼拜也去。但是直播不耽误，做完直播才去。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又加了一项重任来祷告。
没什么重任。
我们上周台庆呢，就有惊喜出现了，我们的听众啊，就来到了电台。
鸭屁屁吗？
鸭屁屁是我们电台的惊喜，但是我们的听众也给我们惊喜，在电台台庆那天早上突然出现，哇，这真的是电台庆生的一个宝贝的礼物啊！所以这个暑假有没有想去哪儿呢？今天我们就介绍啊一些大家热衷去的地方。在接下来就是这一周的金句，以赛亚书58章第3节，我们已经进入了以赛亚书最后几章了，我们要好好的一起来读一读以赛亚书的金句，也一起来了解经文所含的重要含义。有带导的事项赶快摆上来，例如呢桃姊妹说她昨天呢不舒服，澡都没洗就睡觉了，全身疼。另外录音飞弟兄呢正在搬家当中，他的电瓶车要驮着好多的包裹啊。
对啊，好像很危险的，那个电瓶车能载这么多东西吗？
是，所以呢我们希望呢您能够呢好好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啊，也注意一下自己的安全，特别是录音飞弟兄搬家顺利啊。今天还是要跟大伙说说的，特别是星期一嘛，大家呢可能都会有一种蓝色星期一，想醒也醒不过来。
怎么样？
有个方法，就是太困的时候，但是你想醒过来，因为星期一早上好多事情要开始做了，深吸一口气，然后憋气，憋气，直到受不了为止，再吐气。你的睡意就会消了很多。再说一次，深吸一口气，然后憋气，憋到你直受不了为止，再把它给呼出来。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你试试看，礼拜一就深吸一口气，然后憋气，憋一下就到礼拜五了。
有谁可以像万峰老师所说的啊，可以告诉我们，我们给你办一个世界纪录啊，你就会发现睡意呢消失了很多，清醒了很多。这个好像之前我们已经在节目中说过了，大家可以再试试。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长年期灵修，扭转人生的悲剧。创世纪37章1到4节和12到28节。
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这是雅各的事迹。 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少年，与他父亲的妾毕拉和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起。约瑟把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以色列爱约瑟过于其他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长袍。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友善的话。约瑟的哥哥们到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来，我派你到他们那里去。约瑟对他说，我在这里。以色列对他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是否平安，羊群是否平安，再回来告诉我。于是他派约瑟出希伯伦谷，约瑟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看哪，他在田野走迷了路。那人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的哥哥们，请告诉我他们在哪里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离开这里走了，我听见他们说，我们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哥哥们，在多滩找到了他们。他们远远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近他们，就图谋要杀死他。他们彼此说，看哪，那做梦的来了。现在来吧，我们把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吕便听见了，要救约瑟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吕便又对他们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旷野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吕便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还给他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去他的外衣，就是他身上那件长袍。他们抓住他，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看哪，有一群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他的兄弟们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弟，遮掩他的血有什么好处呢？来，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的骨肉。他的兄弟们就听从了他。那时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他们以20块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
创世纪37章描绘了一幅既亲密又破碎的家庭图画。雅各偏爱妻子拉结，也偏爱拉结所生的约瑟，并且为约瑟做了一件长袍，或者翻译为彩衣。在古代近东文化，这象征着继承权。也许雅各正暗示他已经选择了约瑟作为继承人。结果这份偏爱呢，引来兄长的嫉妒。后来约瑟两次说出自己的梦境，在5-11节说，在梦中哥哥们向约瑟下拜，对他们来说呢，这无疑是种羞辱，因而使哥哥们对约瑟怀恨在心。有一天雅各吩咐约瑟探望在示剑放羊的哥哥们，约瑟独自前往，这让哥哥们起了恶念。 他们先是打算杀他，后来呢，在兄长吕便和犹大的拦阻之下，改为把他卖给了以实玛利人。后来约瑟再被转卖到埃及。那这段经文没有马上解释上帝在做什么，只是呢暴露出人的罪恶，包括偏爱、嫉妒、憎恨、谎言、陷害、出卖亲人，这些是如何扭曲和破坏了家庭的关系。有时候伤害我们的并不是陌生人，而是最亲近的人，这是何等悲痛的事情呢？当时的约瑟只是一名少年人，他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却被亲兄弟所出卖，被贩子买走，被带到陌生的埃及，他的人生被彻底的剥夺了。如果故事就在这里结束呢，实在是个悲剧。但是约瑟的人生还没有走到尽头啊。圣经后来的讲述就显明了，约瑟被卖到埃及的苦难并非在上帝的计划之外的，而是上帝拯救以色列全家所预备的道路。虽然哥哥们出于嫉妒和恨意，以谎言、暴力苦待弟弟约瑟，但上帝却没有放弃对这个家族的信实应许。虽然上帝憎恶罪恶，但罪始终没有能力拦阻上帝的工作，上帝仍然能够在人的悖逆和罪恶中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在我的家庭或者教会关系中，有没有因为偏爱或者不公而引致不和呢？我愿意怎样调整自己的态度，成为促进和睦的一方呢？当我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正在罪恶和破碎的环境里，我会倾向认为上帝的计划已经被破坏呢？还是相信他仍然做工，而最终成就他的美意呢？尝试写下一段鼓励的话语，提醒自己，在黑暗中仍然要信靠上帝掌权。犹大对他的兄弟们说，我们杀我们的弟弟，遮掩他的血有什么好处呢？来，我们把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要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弟弟，我们的骨肉。他的兄弟们就听从了他。创世纪37章26到27节。
年期灵修，扭转人生的悲剧。作者陈倩怡，播音李崇恩。2026年8月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着你为王，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尊你为王，战胜苦难，使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早上的7:51，来万峰老师重新跟大家打招呼，不要再说不好了。
对，文慧老师好起来了，所以万峰也好起来了。早上好，
是，大伙儿一定没想到狮子吼又出现了啊，来不及把声量调小了。但是刚才我们的确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创世纪37:1-4、12-28，扭转人生的悲剧，的确啊。例如看雅各的一生，从他出来呢，其实上帝呢本来就已经是小的啊，要继承或者说呢小的要传承呢这个神在这个家族当中的应许之福。可是你看雅各就是要抓，结果抓靠自己抓呢就抓来了人生悲剧。接着呢连
不是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吗？所以也赢了，
是上帝让他好吗？他能够得胜吗？对不对？然后呢抓妻子又是要靠自己抓，结果妻子多也麻烦，后来呢孩子成群也因为自己抓，所以呢也造成了孩子之间的一些问题。他可以说呢一生不断的抓，好像抓到了很多，可是也因此一生活在悲剧当中。
但是你看雅各的故事里头呢，所有你看起来输的人都是赢的，你看看利亚，他本来呢你以为他失宠啊，但是你看这个拉结葬在哪里，葬在这个伯利恒的路上，拉结呢就葬在麦比拉洞啊，葬在家族墓地，他赢了。约瑟你看他好像输了，今天说的怎知他卖去埃及以后当了宰相，所以都是赢了。
那我们只能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生有失必有得，有得
逆转胜啊，
有得必有失。但是他们的逆转不是因为他们而逆转，而是因为神。雅各的一生如果不是因为神，神已经呢将这个应许之福呢放在他身上，你想想看他能够扭转吗？他能够逆转吗？所以呢我们也要伏在神的面前。像你讲的利亚，利亚是因为来自于神的公平，神的应许，所以看人生有得有失，这是从人的角度。但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我们要说如果没有神，人生是不能逆转的。如果没有神，你想改变是很难改变的，因为我们都在一个堕落的罪性当中。所以
我的角度还是这个利亚呢，他肯定是赢了。谁葬在家族墓地才是主母嘛？雅各他说我的骨头要搬回去祖坟，
他都已经死了关他什么事情呢？很坦白讲，对不对？就像葬礼一样，只是在世的人风光嘛，关那个已经去世的人什么事情呢？那所以这个是文慧今天早上跟万峰老师第一次出现不同观点的时候，
礼拜一就这样了、啊、
对，
感谢神，
期待。
所以记得啊，上班呢就好像憋一口气，憋完气吐气就礼拜五了，刚刚好。
没有憋口气，好好的努力干活，好好的像文慧这样跟万峰老师斗嘴。好了，早上的7:54，我们真的要开始进入下一个环节。
很多心事想要告诉你，
很多话想跟你说，
每一个故事，每一份情感，
都想有你陪在身边。
给耶稣一封信。
主耶稣，我还没有信主，不过我很喜欢听你的故事，我对你的名字也非常的感兴趣。前几天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跟我说了一个关于你的故事，好像是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她说当时门徒跟着你到处传福音，然后进了耶利哥城。在这个城里有一个叫做撒该的人，他是个大财主，也是当时的税吏长。因为他常常听见你的名字，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你的面，所以很想看看你是怎样的人。但是呢，路上的人很多，他又长得不高，如果挤在人群里面，他一定没有办法看到你的。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爬到树上，等你经过的时候就可以看你一眼了。那里虽然人真的很多，但是当你经过树下的时候竟然停了下来，抬头跟撒该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我听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大的疑问，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你会知道有撒该这个人呢？当时这么多人，难道你每个人都认识他吗？而且听说撒该是大家都很讨厌的人呢，你为什么会去他家里呢？难道耶稣你不怕也被大家讨厌吗？还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撒该的改变，他竟然因为你愿意接受他，就把他所有的一半给穷人，还有他以前骗回来的钱，他不只要还给他们，而且要还他们四倍。天哪，四倍呀！他骗了那么多人，怎么还得了呢？其实，我听到这个故事真的很感动，因为我在公司也是一个负责管束的人，我知道要骗公司的钱其实也不是很难。因为所有收入和支出都是由我去决定的，基本上除了老板以外，我就最清楚这些事情了。说真的，钱的诱惑真的很大，我其实也曾经被他引诱过。那时候我很缺钱，我在想只要在文件上多写一个零字，我就可以得到这笔钱了。我真的心动过，可是最后没有做。不过原因不是因为我知错，只是我不敢做而已。耶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你是用什么力量去改变人的心呢？我真的很想知道，可以吗？一个想要认识你的人。
圣经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体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还在想哪个方向才能找到希望曙光，你有力量，心情很慌，连问题都无法阻挡。我在想找方向，希望的曙光，而你是我的翅膀，带我飞翔，扶我上。你是我的力量，赐我勇敢与刚强。
撒该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这么想见我呢？他听说了我的哪些事呢？听谁说的呢？我对他为什么这么有吸引力呢？撒该是收税的，税吏，对那个时代来讲，他是个罪人，头号的罪人，大罪人。而他竟这样费了苦心的，一心一意的想要看看我，怎么会这样呢？他从来没有见过我，很明显的，他听过我。不管他听到的是什么，那一定是很能打动人心的，让人难以抗拒的。所以撒该一定要亲自来看看我。撒该一定曾经听人说起我，要不就是在谁的生命中看过我的见证，这使他不禁好奇，想了解，想认识。在这里，我也有几个问题要问一问你。别人从你身上所看的，那个传说中的我，是否具有强烈的存在感呢？让人只要和你相处之后，就渴望能够见到我一面呢？你所活出来的样子，会不会让人想爬到树上，甚至翻山越岭，只是为了看我一眼呢？我在世界上的时候，身旁总围绕着许多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有人因此说我是罪人的朋友。但今天，那些宣称自己是我门徒的人，却是罪人们闪避的对象。怎么会这样呢？你是否正在反其道而行呢？你能不能让人快跑追寻我？或者你是像那些门徒一样嘟嘟哝哝地说，他竟到罪人家里去住了？不信你看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9:7，透过你，我的爱是否能够流到其他人身上呢？在你像撒该那样奔向我，而且知道自己需要我的时候，你就被我的爱改变，我的爱也会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这么一来，只要人们和你相处，亲身体验了这一份爱，他们便会被我的爱吸引过来，就像撒该曾经被我吸引一样。 让你生命中充满这种爱的感染力吧。一直在寻找你的耶稣。
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好。
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 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六十分钟。
六十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啊、那个才六分钟而已、啊、
起床起床起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
早上好，早上好、
哎、
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
老师我是新田。
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嗯、
早上好，
老师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八月三号星期一，再一次的说
早上好，
还有康宁老师
生日快乐。
对了对了，那么也为呢八月一号到八月十号呢，我们香港这边有一年一度的香港港酒培林研经会，那么我们电台有好几位老师都在做翻译。
对了，我已经把大家的祝福呢就发过去给康宁老师，他就给了我一个祈祷手。就这么多。
嗯
啊，我说你今天一切顺利啊。
是的是的是的啊。那么现在就在今天我们要谈什么呢？风德挺幽默的啊，他的救呢是救救我的救啊，其实可以说的啊、是这个救，也可以是那个救。
哦，我以为你说主啊救救我的。
主啊救救我，我现在跟万峰老师一起主持节目啊，心惊胆战的，不知道他待会又说了什么。不过今天这个话题万峰老师应该是挺开心的。
怎么？
因为万峰老师他是喜欢去博物馆的人。
哦，对啊、近期呢这个深圳我们香港旁边嘛开了一个新的自然博物馆、
嗯、
是超大的那个博物馆，就
那时候你组个队带我们
就是看恐龙啊、
哦、
那些什么植物啊、
哦、
地球起源啊那些。
是是，你可以组个队嘛，带我们同工呢也去转一转，对不对？那么暑假期间原来博物馆已经成了热门打卡地。
因为有空调吗？有座位吗？是室内吗？不用受热吗？
只有我们的万峰老师会想这些。
核心就是这个，但是核心呢就是我们很想博物馆收费。因为博物馆呢不收费呢就变了溜娃溜娃的地方。
溜娃。
溜娃了。
对啊，你要讲标准一点，不然我们都不知道你在说啥呢。那国家博物馆每天呢放出 2.6 万张的门票，吸引了将近160万人同时预约啊。哇，所以你想想看咱们的国家博物馆这个多火啊，多红啊。那其实来一个数据啊，2025年暑期，就去年的夏天，全国的博物馆已经接待了观众 3.04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江苏、山东、北京位列省份接待量前三。所以江苏、山东、北京的博物馆有福了，住在那的也有福了，因为你可以呢就近就去博物馆溜一溜。那么我们可以选择哪些博物馆呢？刚才万峰老师介绍的啊，什么深圳的什么
自然博物馆。
好，在深圳啊附近地区的人可以去看看。那其实我知道万峰老师很喜欢去一种博物馆
是啥？
独特。
哦，对，要好看。因为呢我人生呢老实说去了1000多2000个博物馆。
有吗？
对，有的
大，你现在才几岁啊？
有的大，有的小的嘛。有的你不要想每个博物馆都要走一天的那些，有些博物馆走五分钟就走好了，三分钟就走好了。
哦，就是那种迷你型的博物馆。
对，就几个展板，那个也是啊。那所以甚至电台的那个展览，我每天都在走。对
的。好，接受接受你啊，没有夸大，的确这样算话呢，可以上千个博物馆啊。那有一些呢地方的中小型博物馆、啊、
要好看要有料才好，
对，那就算它只有五块展板够有料就行了，凭特色出圈。
哎，我记得有一个最特色的、博物馆在这个我都忘记在哪里了，里头的那个展览呢在一个玻璃的箱子里头，
是什么？
纸牌。
哦，
他把那个文物拍了照放进去那个玻璃盒子里头，整个博物馆都这样。
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啊，在西北部的咱们的听众家人可以去参观西夏林博物馆，聚焦南北青铜文明对话。
嗯，
西夏那边啊，那、西夏是哪儿呢？就是青海咯。
在那不是在宁夏。
哦，在宁夏，不是在青海那边吗？
宁夏有这个西夏王陵，那个它有几个的那个塔在那里、嗯、以前西夏的那个王就葬在那。
是，还有不要去跟人家挤那国家博物馆，你想想看嘛，才 2.6 万张门票，同时吸引了160万人。
现在流行看那个12个圆明园的那个铜头。
不要去，太多人了，我们去人少清静的博物馆。
哦，对，我经常去，
嗯，
那些没人的。
好了，那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博物馆突然之间就火了呢？其实也不是突然，我们刚才说的数字是去年的，也就是它火了几年了啊。因为博物馆会带给我们沉浸式的体验，例如呢，最近呢，山东博物馆它就推出了《鹊华秋色》，哇，它是那个什么 SR 沉浸式。数字艺术展
哦，现在很多都这样，
戴上了那个 VR 眼镜可以步入元代的古画里头，
很多都这样，现在赚钱呢、一个收你50到100块，
沉浸的体验多好呢。还有呢，就是常州博物馆呢，他们有一个奇妙夜，把展厅变成了解密达芬奇剧本的啊，这样的一个剧本游戏。
因为现在呢，我们发现呢，很多博物馆呢都赚不了钱，都是赔钱货。
嗯，
最后呢，就是想想，哎，晚上打开博物馆用来搞活动，就让那些达官贵人呢就走进去，
或者是
赚钱了，
弄成了一个剧场咯，就像这个常州博物馆。另外呢，也有跨界互动，例如上海的博物馆在馆外，它的馆应该院子蛮大的。馆外呢种植真实的玉米。
哦，这个我也去过，我去过一个叫袁隆平博物馆。
嗯，
袁隆平就是那个杂交水稻。
哦，我知道，我知道。
他就是外面有个有一个实验水稻田，就在这个博物馆外面一看就看到了。
哎，但是上海博物馆是真的让这个参观者去
掰
玉米，
你也可以去收这稻米啊。
哦，
对，他都可以的。
好，
是很多这样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你喜欢去博物馆吗？那你喜欢哪一类型的博物馆呢？万峰老师可以给你做个导游。
良友台庆七七，主持人开箱。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馒头的对话节目主持人木星。今天要跟大家特别来推荐的节目呢，就是主啊995。
主啊救救我。
这个节目的名字呢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喜感，这个谐音梗呢真的是用的恰到好处。主啊救救我。万峰老师他们的主持风格呢也的确非常符合这个节目，轻松幽默，其中不乏真理的教导。当我们的人生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为什么的时候，主啊救救我用真理给了每一个弟兄姐妹关于信仰问题的答案。这档节目能够用轻松的对话以及生命当中各样的见证让神学走进生活。每一期的节目都是一次真诚的对话，真正的信仰不是逃避问题，而是在问题当中更深的去认识神。在节目当中不回避尖锐的问题，但 但也不追求猎奇的答案，而是努力地把每一个问题带回到圣经，带回到基督里面。这使得这档节目不仅有知识，更有牧养，不仅有解答，还有陪伴。在我看来，主啊九九五，它更像是陪伴你走信仰旅程的好朋友，一起成长，一起思考，一起改变。所以无论你是刚刚信主的新朋友，还是信主多年有很多服事的弟兄姐妹们，主啊九九五，有问题真的没有问题。
良友电台与你知音牵手同行。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58:3，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哪，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周的金句，以赛亚书58:3，是有关禁食的经文。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百姓是怎么样禁食的，那么神期待的禁食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先来看看经文结构啊。1-5是不蒙悦纳的禁食，因为百姓外表敬虔，其实呢动机错误，禁食流于宗教表演。
会不会收听良友电台也成为宗教表演呢？每天就习惯了听，就听这个文慧跟万峰在这儿。
好，我抛给大家自己去想想，这是万峰老师的提醒。那么另外呢，6-12是神所喜悦的禁食，神所要的不仅仅是不吃，而是松开凶恶，然后呢连续困苦，活出公义。还有呢，13-14是带来喜乐的生活，当人真正尊主为大，就进入了神所赐的喜乐和祝福里。首先我们来说说禁食啊，按照律法特别规定了全民禁食的日子，主要是在7月初10的赎罪日，这天呢也是圣安息日。
所以当时呢的人呢，就是透过禁食呢来悔罪，去重归于神。
是的，那以赛亚书58所责备的，很可能就是这种本来应该严肃省察悔改的禁食，好像万峰老师说的重归于神。换句话说，问题不是百姓们没有守宗教礼仪，而是他们守了礼仪却没有真实悔改重归于神。而58:2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从表面看，这群人像是十分属灵的人，天天寻求神，乐意明白神的道，好像遵行公义，也没有离开神的典章，甚至他们还渴望亲近神，盼望神回应他们的祷告。然而呢，我们却发现了他们真实的内心底下，他们进食不是为了更深归向神，而是为了让神成全自己的期待。他们刻苦己心，是没有放下自我中心，他们想得着神的看顾，却没有活出对人的怜悯。
昨天呢，我去崇拜的时候呢，我就唱这个主导文，那个时候呢就唱主导文，我就在想，哎，我会不会就是呢一边唱这个主导文呢，就变成重重复复，或者呢就导致这个唱出来的内容呢根本我不知道自己在唱什么呢？所以这个也是提醒我们，我们进食会不会成为宗教表演，我们崇拜会不会变为宗教表演。那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呢，我的敬虔行动，例如祷告、聚会、奉献、服事，背后是不是宗教表演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感谢神，我们呢今天呢一起来祷告啊，希望求主帮助我们呢，不要宗教表演。主要我们啊，感谢你，让我们呢今天一起来祷告啊，每次的祷告，我们都求你帮助我们，都是真诚的纪念我们每一位的啊，我们的听众，纪念我们每一位的家人啊，不要让我们的祷告每天重复的时候成为宗教表演。看到每一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重复的请求的时候，我们还是真诚的为他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有康宁老师的生日，请你继续保守他每天服事的时候带有喜乐，也纪念他今天呢要做传义的服事，也同时纪念这个李崇恩老师、周广亮牧师、唐华老师，都请你一一纪念。主啊，我们也纪念呢我们弟兄姊妹的情况，纪念刚强呢，他现在呢就在找一些新的药，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呢一个合适的药，尽快可以送过来，因为他的便秘呢很顽固，请你帮助他也多去动动啊。主啊，我们也纪念我们的聪明，他的妈妈呢就是癌症呢这个第三期是很不容易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呢每天都失眠，请你帮助他呢就是有这个平安的心，也同时也常常为妈妈祷告也透过医生的手呢可以帮助妈妈面对这个艰难的时候，也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还是常常喜乐珍惜拥有的每一天。主要我们也为白熊呢现在睡得不好来祷告，一点才睡，五点又醒了，请你帮助他有好的舒服的休息面对工作呢他也真的是每天有很大的压力，请你与他同在。我们也纪念这个陪我春夏秋冬他的大宝就是呢他现在呢经常吃这个冰棍啊西瓜，导致他受寒了，就上吐下泻，求你医治他，纪念他，纪念这个阿琴的女儿现在要考这个科目一失败了要重考求你帮助他在面对重考的时候最重要是安全开车，求你帮助他我们也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他说他现在肺癌到末期了他现在很痛苦发烧也没好，受了皮包骨了现在他87岁的妈妈呢也在照顾他请你与他同在，因为真的是非常辛苦的时候，也请你让他珍惜在每一天在世上的日子，还是呢把荣耀归于你，也是同时间就活好每一天，有你所赐的平安与他同在。主要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都能够每天为弟兄姊妹来祷告请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有你与我们同在，无论得时不得时，还是有你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祷告，我要祷告，在主脚前。
机会不会单独出现，他总跟在祷告后面。
抓住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请大家呢继续的纪念迎接黎明的曙光。我记得之前呢他也有打电话打热线来参与呢背诵金句，分享他的情况，所以真的求主呢缓解他的痛苦至少让他那个发烧呢能够停下来求主也赐他心中有荣耀永生的盼望，心中有神的平安。另外也纪念聪明的母亲，聪明现在呢可能真的很彷徨，因为要照顾母亲店里的生意各方面，所以请求大家呢写在祷告本上，好好的纪念他们。
好，求主供应，憋一口气，又礼拜五了所以放心，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